性的信息正是刚才活泼起来，进入我们的眼，进入我们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今天晚上是一个蒙福的时间，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使徒约翰是圣经里面五位老人家中间的一位，这五位老人家都是最我们最熟悉的、最蒙恩的，神保守他们爱神的心一直到底。我们想到亚伯拉罕117岁奉献他的独生的爱子，我们想到摩西在最后的40年80岁到120岁之间来尽忠在神的全家，我们又想到加勒在85岁的时候还能够征战有力为神打美好的仗，我们想到但以理在大概90岁的时候，他在波斯王的禁令之下一天3次打开他的窗子，向着圣城耶路撒冷祷告，和素常一样。我们想到使徒约翰，他在90岁的左右空军到巴摩海岛，受了很大的逼迫苦难，但是一回来立刻写了约翰书信，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对神对人的那样不变的心态。我们从这五位老人家看见神的保守的恩典。有的时候青年人爱主非常的宝贵，但是他们的爱主还是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爱主，宝贵之中还有一个可能改变的问号在里头，但是神保守一直到底，不管年龄多大仍然是爱主跟从主侍奉主，那是何等的宝贵，那就从地上一直连到天上了。就好像李文斯顿 Livingston 他祷告的时候被主解去，那真是连得更密切了，一点间隔也没有，一点缝儿也没有，在他地上跪下祷告的时候被解到天上，地天好像连起来，好像我们说海天相连，天地相连，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这样。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爱的信息，在第10页，爱的信息，我们看见了爱的来源。我们一想到爱的来源是神，我们就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愿你的爱不断的来充满我，只有在你的爱的充满之下我才有爱。你看那个海草过一段时间就涨到岸边的高处，没过一段时间就涨一次，感谢主，他的爱也是这样的不断的经常的来激励我们，来充满我们，每一次我们被主的爱浇灌，我们就更加爱主爱人。我们也看见爱的意义，真的爱就是主的爱，是爱那个不可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爱我们原来爱不下去的人，我们就知道是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你曾否有这个经验，爱你原来爱不下去的人，你觉得不可能爱他，但是因为主在你的里面，主的爱激励你融化你，结果呢你能够爱那个你原来不可能爱的人。如果你有这个经验，你就晓得你已经进到真的爱里头了。还有爱的第二个意义是舍，我们爱主为主有所舍，好像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翻过来说我们爱主也愿意为主有所舍己。我们有看见爱的显明，就是十字架， 一看十字架就知道神真是爱我们。我们抓住这个做证据，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点摇动，我们立刻看哥哥他的十字架。一看的时候，圣灵再一次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重新的被爱充满，我们又能够站立的稳。爱的回应，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讲义第十页，第十页最下面的一点，爱的完全。这个爱的完全是约翰一书里面的一个特点，别的新约的书信都没有这样的讲到爱的完全 perfected love， 这是特别而又宝贵的。我们把这四处的经文来看一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二章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什么时候我们爱神的心得到完全呢？就是当我们遵守主道的时候。所以遵守主道和爱主分不开的，我们一遵守主道就知道我们真爱主。所以我们愿意我们爱主的心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借着遵守主道显明出来。也许我过去提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十四章十五章里面，就是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前那个最后的留言，他的临别赠言，那是他心里的话，好像广东话说是心事 something， 他就把他心中最深处的意思向门徒讲出来。在第十四章有五次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五次。然后在第十五章又提到，如果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又说到我们如果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成了他的朋友，就是爱的意思在里头。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查考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五次讲到爱主就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道就是爱主，五次重复这样讲，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加课来查一查。而且每一处提到的时候有不同的内容的重点，你把那每一处里面的特别的重点你把它分析一下，你就看见了一步一步的晋升，一步一步的更加完全。我们现在看四章十二节，四章十二节第二次提到爱的完全。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刚才我们看见爱神得以完全是借着遵守主的道，现在我们看见爱神的心得以完全是因为我们体贴神的心而彼此相爱。在这里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体贴天父的心，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爱神的心得以完全。这个体贴神的心很宝贵很重要，体贴这个爱的表现。在这个诗篇九十八篇第十节，诗篇九十八篇第十节那里这样说，你们爱耶和华的人都当恨恶罪恶。爱耶和华，我们就和耶和华同心，我们就体会他的心，而神的心是恨恶罪恶的心。所以当我们体会神的心的时候，我们也恨恶罪恶。 在美国有一种的很特别的窗子，是下雨的时候自动关闭的窗子，一下雨那个雨水是导电的，可以通电，这窗子一时电流就通了，窗子自动关上，那个雨水就进不去了。那是一种的非常适当的一个比喻，来想到我们的心向着罪恶就是那样的敏感，罪恶一想进到我们心里来，立刻我们的心门心窗就关闭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敏感？因为我们体贴神的心，这样我们和神同心。所以爱是什么？有人说爱就是 co-feeling， 同感 co-feeling。 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对他的感觉特别的灵敏，他说欢喜的你也愿意欢喜。有一个青年人读博，燃习很深，不能自拔，很多人劝他你不能改掉。后来他有了一个女朋友，他非常的爱。有一天他这个女朋友说我不欢喜人读博，他就有了力量能够戒毒了，他成功了。为什么？是爱的力量，是同感，爱就是同感。我们爱神，我们就有了我们原来没有的力量，可以胜过罪恶，可以胜过一切。我们看第三处的经文，第四章十七节，四章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怎么样完全呢？怎么样得到完全的呢？就是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因为爱主就效法主，因为爱主就效法主。这个爱能够改变人。你说爱的对象对你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的感化的作用，是你不知不觉就像他了。每一个小孩子和母亲在一起，不知不觉就像母亲了。你敬佩一个人，你不知不觉你就效法他的作风，他的讲话，他的人生，他的品格，他的事物的反应等等。我们爱走到了完全的地步，我们也就竭力的效法主，能够有他的样式的表现。最后我们看四章十八节，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在这里告诉我们爱怎么样的完全呢？就是我们把一切的罪除去，我们对神就没有惧怕的感觉了，那个时候爱就完全。我们和神之间有了一个没有被破坏的关系，没有隔膜，因为没有罪来拦阻。当日亚当夏娃他们从前犯罪前是和神有美好的交通，犯罪以后一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怕了，就藏起来了，因为他们做了神不要他们做的事，他们心里有惧怕了。原来没有惧怕是有喜的，但是一犯罪以后就有惧怕，立刻觉得羞耻了。所以爱的完全把惧怕的原因除去，就是把罪除去，是我们和神之间和主之间永加合一，没有隔膜，那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没有隔膜，全无隔膜，我们和主之间全无隔膜，那首诗是非常的宝贵。好，我们现在来到第十一页的记，爱的对立和统一。先看对立， 爱神的心和爱世界的心是互相对立。一个人如果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如果一个人爱神，他就能够胜过对世界的爱。这个对立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的内容就是以十六节所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就是世界的基本因素， The basic factors of worldliness。 我们讲的不是 the world， 那是 worldliness， 世俗。我们爱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我们爱世界上的人，因为神爱世人。我们爱社会，我们关心社会，但是我们不爱世俗。世俗的三个因素在约翰一书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个今生的骄傲。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名利色。这三个字把许多的人都捆绑起来，许多人成了这三个字的奴隶。但是感谢主，帮我们从这样的世俗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爱神。在这里我们读的时候，好像觉得约翰的话有一点太绝对了。约翰不是说你多爱世界一点就少爱神一点，约翰不是那样说。约翰说的是一个绝对的话。约翰说，如果一个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个话太绝对了啊！但是约翰所以这样讲，他不是从那个过程的角度来讲，他是从最后的结果来讲。那个过程是逐渐的，没有一个人呢原来爱主一下子就跌到一个完全不爱主的地步，没有这样的人。中间的过程都是渐渐的，一步一步的，起初有爱神不爱世俗，慢慢多爱一点世俗就少爱一点神，更多爱一点世俗就更少爱一点神，这样一步一步的下去，欲罢不能，已经进到一个 momentum 里面，好像被冲下去了，被带下去了，滑下去了，好像一个人的车子在冰地上开行，到了斜坡的时候停不下了，想停停不下。一个人爱世界呢，就会起初的时候是个比较平的一个条路，那么他可以相当的自主，他觉得很有把握，我不过是稍微多爱一点物质的享受，他觉得呢他可以啊随时可以制止自己。但是他不知不觉走这条路下去，就到了一个斜坡的地方，一走上那个斜坡，他的人生的车子就滑下去了。那个时候真是欲罢不能，看见了危险，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有许多的基督徒那离开了主，到了一个不冷不热的地步，最后到了一个完全离开主的地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起初有把握，有自信，可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他真的走这条路的时候，发现有许多的因素把他拉下去，他在那个 momentum 里面不能停止了，好像被推下去一样。世界的吸引越来越大，一个人得到了一样，他一定要跟着想另外一样，得到了另外一样，他要想再另外一样，这样一直的一直的要下去，很难很难停止。所以撒旦知道，只要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开始的起步的地方，他就知道我们已经三分上当， 然后带我们一路的下去，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约翰被圣灵感动，他从那个最后结局的角度亮光来讲这个神见识，所以他不是太绝对，不是。因为如果我们有了开始，我们就很难一定的把握说没有最后的结果，爱神的心不在他里面。所以圣灵叫我们小心，撒旦叫我们大意。撒旦说不要紧，有把握，圣灵说小心，保守自己，保守自己。圣灵说凡一位自己站得住的都要谨慎，凡一位自己站得住的要谨慎。有的时候我们跌倒，就是在我们一位自己站得稳的时候，那岂不是彼得的经验吗？所以我们一想到彼得的经验，我们就学了功课，我们就不再敢自夸了，我们不再敢说别人都可能跌倒我不会，别人都可能不承认你的名字我不会，但是第一个跌倒的、第一个会的就是彼得。我们从这件事得到提醒，我们要谨慎，凡以为自己站得住的要谨慎，要小心。这是圣灵感动保罗向我们讲的话，也是圣灵感动约翰在这里向我们讲的话。我们看统一爱的统一，我们把爱统一在神的身上，在我们这个爱里面没有对立，没有矛盾。这个唯物论所讲的那个矛盾对立统一，矛盾对立统一啊，在一件事物里面本身包含了有矛盾的成分，最后那个反面就吞灭了正面，它就变了另外一种的存在的状态。我们把这个道理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的事上，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有了对立，爱神的心，爱世界的心，我们一发现这个对立，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要把它统一起来。我们不是在不爱神的统一在里面统一起来，我们是在爱神里面统一起来，专心的爱神。现在我们来到 H 爱的实行，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八十九，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第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摄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在这里提到超过言语和舌头的爱，进到行为和诚实上的爱。我们在爱上要学习，这是爱的实践。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做童子军，那个时候在我的思想中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童子军的一个口号之一、目标之一就是日行一善，每天要做一件好的事。哎呀，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那我们基督徒真是可以把这个格言放在我们的生命里，用这个格言正是神在这里向我们讲的。我们如果能够常常的找机会去把神的爱表现在神的身上、弟兄姊妹的身上，一有机会就实践爱，哎呀，那是令我们非常的喜乐，那是令我们灵性长进的一个很实际的一条道路。我们周围的人常常有需要，不同的需要，我们每逢看见很清楚的需要，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恩神给我们的力量，去鼓励人，去帮助人，这样我们就是爱的实行，这样我们在爱上就长进，这样我们真是跟从主的脚步。下面一点，爱是真光，二章九节到十一节。二章九节到十一节，我们过去讲到爱的叮咛的时候已经看过了，因为第七节是用亲爱的弟兄啊这个呼声开始的。下面讲到的这个爱是光，如果一个人行在爱里头，他就是行在光中。我们在爱的真光里头做两件事，第一，我们在爱的光中看见道路，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看见这条主所喜悦的路，这条光明的路，而且这条道路是最好最高的道路。我们在这个爱的光中看见爱的道路是高过知识的路。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一节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轻看没有知识的人。第三节说，唯独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那就是神所重视的，是神所爱的。那个知道是一个爱的关系，神知道某一个人，就表示他和神之间一个特别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重点是爱，这个人是神所爱的。若有人爱神，这个人就是神所爱的。哎呀，那是多么崇高蒙福的一条路。所以爱的路是高过知识的路，爱的路也是高过一切恩赐的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临前十二章三十一节在那里说，你们要求追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爱。那更大的恩赐，跟着十三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更大的恩赐就是爱。更大的恩赐事实上就是最大的恩赐。在十二章三十一节以前讲到各样的属灵的恩赐，讲完了以后就说，你们要求那个更大的恩赐，就是十三章所讲的爱。所以爱的道路是高过任何其他恩赐的道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提到，爱的道路高过方言的道路，爱的道路高过讲道的道路，爱的道路高过行异能的道路。今天如果一个人能行神迹，哎呀，大家立刻呀告诫他，重视他，称赞他。但是保罗说，如果我能够行神迹却没有爱，我就像降的罗鸣的钹一般，那就是只有声而无实质，只有声音没有实在的那个素质。所以保罗说，有这个全没有爱，有那个全没有爱，有另外一个全没有爱，这些都变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只有声音没有实质，没有真正的内容。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爱的光里头看见我们当走的路，爱的路是有方向的路，是蒙福的路，高过属灵的知识的路，是高过一切属灵恩赐的路，是高过讲道的路，高过讲方言的路，也是高过行异能的路。这都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清楚给我们看见，清清楚楚这件事它的本质是怎么样的，它到底它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爱，我们常常分辨错了，如果我们用别的光来看，常常就被蒙蔽了。 被欺骗了，但是我们在爱的光中来看事物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看得清楚哪是最好的路，哪是应该做的，哪是错的，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哪是高的，是低的，哪个应该在前，哪个应该在后，看得清清楚楚。爱是真光，在这个真光里头，我们能够分辨事物的真正的性质。好，现在我们来到这爱的命令，爱的命令，二章第七节，二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那么这个爱的命令的第一点就是，这个命令是旧的命令。为什么说是旧的命令呢？第一个原因，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个爱人的这一个命令了。第二个原因，基督的新命令在约翰的时代来讲呢，已经有了60年的历史，那就是在约翰30几岁的时候听到主讲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现在使徒约翰写约翰书信已经90岁，所以这个命令已经有60年之久，不再是新的了。所以从实践来讲，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不新了，是旧的了。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命令已经2000年的历史了，更不是新的了。但是保罗跟着这个约翰跟着说，第二点，爱是新的命令。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哎呀，这个蛮有意义，蛮有意义。意思就是说，爱在每天的生活里头都有新的意义，不是属于昨天的，乃是属于今天的。一个人昨天有爱，今天不一定有爱，所以我们每天要有一个爱的一个态度，有一个爱的追求，每天对于爱有一个新的经验。所以爱对我们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过去式是旧的，现在式是新的。要这样，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立刻觉得这个爱的命令和你我今天有密切密切活泼的真实的意义，这是何等的重要和宝贵。所以好像我们过去提过了，这个是爱的命令的繁合性，又旧又新。我们有这个命令的2000年以前的主的话语做根据，有主的2000年前的十字架做一个标准，做一个动力，今天对我们有个活泼的现在式的意义。第八节第二句值得我们注意哈，这命令在主是真的，就是说主真是爱了我们。这个爱对于主说是真真实实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们的主真是爱我们的主。那么跟着就说，在你们也是真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应该向主学习，爱对主是真实的一件事，对我们也应该是真实的一件事。那么这下面有一句需要一点解释，需要一点解释。第八节末了一句，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个话有主再来的意味在里头，所以我们今天等候主的再来，这个等候成为我们爱主爱人的一种力量的源头。这是约翰在藏在这句话里面的一个意思。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渐渐过去，那就是主再来那个荣耀的日子已经接近我们。我们在这个等候主再来的这个荣耀中，我们更要学习爱，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见那爱我们的主。 好，我们再加上一点，请大家在你们的讲义上再加上一点，做 KJK， 就是爱是标志，标志，目标的标志，一个言字边一个心智的志，志气的志，做标志。爱是三样东西的标志，我可以说 love as a trademark， 它是三样东西的这个 trademark。 第一是生命的标志，四章第七节，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所以爱心是从神生的，是神的生命的一个标志。如果没有爱，就没有神的生命在它里头，所以爱是个生命的标志。第二，爱是认识神的标志，同一节末了一句，并且认识神。第三，爱是神儿女的标志，三章第十节，三章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不爱弟兄的就不是从神生的。所以神爱是神的儿女的一个标志。好，那我们结束了这个爱的信息，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看下去第四个分题，关于生关于生命的信息，关于生命的信息。生命两个字在约翰一书里用了这个生命用了24次，生命这两个字用了24次，可见它是主题之一，用了这么多的次数，一再的出现，就表示使徒约翰是非常的注重这个生命的真理。基督教不是一个叫人行善的宗教，基督教是个生命的宗教，生命是行善的基础。所以单单叫人是行善而不给他新生命，那是空论。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一个空论的救恩，如果耶稣基督来，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行善，他不必来，就孔子可以叫我们行善，有许多别的人可以叫我们行善，有很多的伦理学家。耶稣基督必须来，我们绝对的需要他，是因为他给我们生命，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善的生命，有了这个善的生命才能够行善。所以这是从基本着手。所以我们看见一棵树的果子不好，我们不是折下那个果子来要改变它的味道，我们乃是把那一棵树的生命改变，我们可以用截肢的方法来改变它的果实的味道。截肢就是把另外一个更好的生命截进去，这样可以改变。在台湾这个那些农艺学家，那些农学家，他们很会这方面的工作，来改良品种。所谓改良品种，就是把更好的生命带进来，连接起来，结果那个原来次好的生命就能够进步了。那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神他的救恩就是生命的救恩。我们现在把生命 这24处的经文综合起来再加以分析，就得到下面的一些要点。我们打开约翰一书，即刻就见到生命之道这四个字，在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立刻就见到生命之道。所以关于生命的第一个要点就是生命之道。我们把头三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加以分析，我们看看这个生命之道是怎么样的内容。第一点，这个生命之道从起初原有的，从起初原有的，这个呢就是和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太初和这里的起初是一样的意义。下面一句请大家改正这个讲义上说的哈，这个讲义上说一记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起初啊，请把这个头两个字改作不同，是有别于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起初。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起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万物的起初，那是万物的开始。所以不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约翰书信一章一节所说的起初太初意义不同，就请大家把这个改正。我再说创世纪一章一节所说的起初是神创造的开始，是万物的开始，是这个宇宙的开始，不是那个没有开始的开始。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说的那个起初那个太初是没有开始的开始，或者简单说无始之始，没有开始的开始，那是超过人的智慧知识和了解的。我们不能够了解没有开始的开始，但是同时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够了解这个没有开始的开始啊，有开始的开始啊。你能够了解有开始的开始吗？有开始的开始就表示有个头啊，跟那个以前什么都没有，到那个时候才开始。一个人把这个道理一告诉你，立刻说那开始以前是什么，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人告诉你说有开始的开始，你一定问那个开始以前有什么。能翻过来说好，他说你这样问我就按照你的意思了，是没有开始的开始，那你一听呢你又不懂了，你又问了没有开始的开始怎么可能，因为推上去一直没有那个顶端呢，你又说不可能。你看两个都不可能哈，两个都不可能，有开始的开始哦不可能。我们总是问那个开始以前是什么，好没有开始的开始你也觉得不可能，你一直推个无限大，无限大是什么没有人能解释，无限大是什么没有人解释，就是把这个八字倒过来打倒啊，就是无限大，意思说我们的理性被打倒了也弄不清楚，那就推倒我们的理性。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想到理性很有限，人的理性很有限，无始之始不懂，有始之始也不懂，这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是神。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生命之道，他是无始无终的，像父神一样，他是父神今日所生的，这是在希伯来书一章第五节，大家翻到那个地方看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这是引用诗篇的话。希伯来书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说的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他超过一切的天使，天使是被造的，而神的独生子是神生的。神什么时候生的呢？我今日生你。那个今日是什么时候？昨天说这个话，这个今日就是昨天；今天说这个话，这个今日就是今天；明天说这个话，今日就是明天。它的意义就是说，这个今日就是个永远的现在 ，the eternal present， 永远的现在 ，the great today。我们在英文里面讲到神的时候，有个话说，常常有人写文章讲到神的名字，形容神的时候说 the great I am， 神就是 the great I am， 现在是。神不是 I was。神不是说 I shall be， 那是说 I am。 对于神来说，只有现在是一个大的现在，在圣经这里说就是大的今天，今天就是现在。所以神 the great I am， 耶稣基督就是 the great today， the great present tense。 感谢神，这就是圣经里所启发给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的 eternal generation， 这是神学里面说的是永恒的诞生，永恒的诞生 the eternal generation of the Son， 超越时间。所以他和神一样是从太初就有，从起初就有的永恒的现在。现在看永生之道的第二点，我们再翻回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的下面一句，在这里说第二节，第二节当中将原与父同在，原与父同在，与父同在，这个同在就是有合一的意思，与父合而为一，和父分不开的，与父是同三位一体，所以他就是神。所以这句话就表示这个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就是神，和神是合一的，同等的，不能够分开的，这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表达。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与神同在和道就是神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三位一体的神又是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够了解的。我们虽然可以用许多的比喻来解释三位一体，帮助我们容易了解一点，但是讲到最后，这个三位一体还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范围。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反理性，乃是超理性。反理性要不得，超理性我们必须要，因为人的理性常常有限。如果超理性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我们的理性的作用立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就好像在欧洲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哲学家、神学家 Pascal， 他说人的理性本身就有不同的种类。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爱有他的理性，是理性所不能了解的理性，很出名的一句话。这是一个表示理性就是分好多的种类。有一种的理性是所谓 metaphysical reason， reflective reason， 是一个分析性的一个理性。但是爱的理性是另外一种的理性。那么这是这个道德的理性，是另外一种的理性。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人所知，人所晓， 都是有限制的。如果一个人要把自己高举到无限的地步而否定上帝，那就超越了他的被造的范围，而进到一个超过他的范围的范围里面去，他要无断的说话的。这是我们从2500年的哲学的研究理论得到的一个结论。哲学是代表人的在这个理性上的追求，到了最后经过了2500年，哲学没有结论，所以哲学讲到了今天就放弃了这个追求本体宇宙本体的这个尝试了，他们就进到作为这个实存论以人为标准，不再讲究竟，不再讲这个宇宙的本体，不再讲最后的真实，这个 ultimate reality 现在不能讲，因为哲学讲了2500年没有结论，那就表示说我们人的理性要探讨宇宙的本体本相最后的实质，我们失败了，因为人是有限，所以人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要接纳神的无限，在神的启示里头，把他自己的无限，在时间上的无限，在能力上的无限，在知识上的无限，我们接纳。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在的神，这些都是超越人所能够了解的一个形容词。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看看。